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来查考那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由十三节开始，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基督的话语的真光当中能够见到主的基督的荣光，而且按着主的基督的话语去行，来讨主的基督的喜悦。让我们真是今天听到你的话就不要硬着心，让我们今天听到的话就悔改回转，免得主你自己发怒，免得主你自己管教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主你自己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去行，得到主你自己的喜悦。求真理的圣灵充满你自己讲的你的仆人，还听着你的自己儿子儿女，我同样交在主你之恩手当中，让主你自己真理引领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行在其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去看那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两个星期前呢，我们查到当时这些人物没有交出国籍来，当那个原主在第二节到了时候，就是交国籍的时候，就是已经借了国籍的时候，要交国籍的时候，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原屋那里去，要从原屋收了那个葡萄园的国籍，圈起来国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国籍，不能够空手见他。但是当时的人见到这些仆人来到，一个一个的他都打伤凌辱，有些是杀害。后来猜他儿子耶稣基督去的时间，也将耶稣基督杀在园外。他们的收场圣经说，这个主人要除灭那些的园物，而且将这些葡萄园转给别人。转给谁啊？就是转给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是谁啊？就是愿意去借国籍的。假如外邦人也不愿意去借国籍的时间呢，也是有同样的收场。没有可能神是爱那个外邦人多过爱这个犹太人，没有可能。没有可能那个的真橄榄树的枝子被截断了，截断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如果见到属耶稣的属葡萄树的枝子人类不结果子的，他就会剪去，不愿意交果子的也会剪去。如果借果子的愿意借果子的，他会修理干净，使自己借果子更多。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要我们借果子，要借好的果子，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来借果子。听到他的话，我们就惧怕，也远离这些不借果子的恶事，去羞辱神的仆人这些恶事，我们就一概不做，什么都不做，免得我们受到同样的收场。以前这些橄榄枝子被截断下来，因为没有结出橄榄的果子，就被剪下来的时间，如果愿意悔改的，就可以应验截枝，可以再结果子。但是不愿意悔改的，就好像浪子不愿意悔改的时间呢，就没有办法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每一个人都要结果子，不结果子那个树就会砍下来，免得拔剑地图，就将另一棵树结果子的树栽在其中。所以现在这个葡萄园是交给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明白这个话语的时间呢，好好依靠神的能力去结果子。好了，你说到底这个的利税纳税 纳税给那个的海撒应不应该呢？这些犹太人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希望基督徒也没有这个错误的思想。第一，他觉得拿了神的葡萄园不需要交果子，住了地上不需要纳税，这两个都是错误的观点。 OK， 所以基督徒是要在天国里边要交果子，在地上的国度里边要纳税，要付税。 OK， 这个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好，我去看了啊，十三节。后来就是四月章第一节到四月节之后的后来，这些法利赛人就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为什么要打发这些人到那里呢？就是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看他有没有讲错什么东西来陷害他。为什么要陷害他？因为希律节，因为他看出这个的比喻，第希律章一到十一节的比喻是指着这些法利赛人讲的，指着这些不愿意结果子的人讲的，所以就想要捉拿他。听到耶稣讲了神的道，他不愿意悔改，他以为除灭耶稣就不需要听到这些道，好像以前那个的约雅敬，他听到耶利米所讲的道，然后他就将那个刀，将那个皮卷割断，然后掉到火里面焚烧，以为除掉这些话语不需要听，就不需要去做，自己欺控自己。所以他听见这些道是指着他们讲，他们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就于是呢就离开他走了。他走了很明显，走后他们商量怎样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这些人所谓法利赛人是教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的，这些人的内心是诡诈的，他们的敬拜是徒然的，他们里边是没有神的爱。圣经说十诫里边其中一个诫命就是说不可以杀人，就是十诫里边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第六个诫命说不可以杀人。谁知呢，这个的法利赛人呢教导人律法十诫，但是他自己想照着耶稣的话来陷害耶稣。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都要自己审查自己的内心，看有什么东西是与弟兄姐妹不和的东西，有没有因着弟兄姐妹讲一些东西我自己不高兴，但是自己也不愿意悔改，觉得错是错在那讲的人，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要自己去审查自己，一个人谦卑的人来到神面前审查自己，为自己的罪业来哀恸的人，这个人会得到神的安慰。一个人谦卑的人伏在神的话语之下，不只要毁灭这些传神的道的人，这些人天国是他们的。求神帮助我们晓得去对付自己的肉体，不要让自己的肉体来控制我们，免得会杀了阴间。十四节，他们来了，这个被打发这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来了，就来到这试探耶稣。他们来了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顺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全神的道。从他们口中里边我们都学到一句，学到 一件事情了。他也知道 他讲到一个人，如果是传神的道的人，这个人是个诚诚实实的人。第二，一个传神的道的人是不顺情面。第三，一个传神的道的人是不看人的外貌。那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三件事情。现在很多人传神的道是顺人的情面，哎呀，怕讲这句说话，他听见他误会，以为他是同他讲，又怕他，怕被他陷害，怕从他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顺这个人的情面，将神的道来更改。这个人不是个诚实的人，这个人是个诡诈的人。所罗门王在箴言书，他提到阿古尔所讲的话，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念经的，投靠他就是投靠他的话语，耶和华神就作他们的盾牌。神的言语你不可以诈骗，恐怕他诈备你，神的话语你也不可以减小，也恐怕他诈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说谎的就是不诚实了，加多减少也是不诚实。所以他说向神祷告求两件事情，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叫我未时已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亚古尔在第一节，亚古尔就是箴言，这个人是传道人，是传神的箴言，传神的道。传神的道的时间，他就求神有两件事情，在他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他。第一件事情，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二件事情，求神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的时间不应你说耶和华是谁，也恐怕我贫穷的时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两件事情，其中这件事情就是说使得虚假和谎言远离传道人。所以你守得为传道人祷告，就是按照这个第七节到达第九节，为传道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传道人要诚诚实实的传道，加多减少，这个人就是说谎，说虚假的东西，说谎言。 OK， 所以为什么传道人会加多些东西，减少一些东西呢？原因他顺人的情面，源于他内心诡诈，原因他没有诚诚实实来传神的道，乃是看人的外貌啊，看到他有权有势有能力就怕他，不敢讲。我看到但以理没有这些东西，我看到保罗没有这些东西，事实上很难能可贵啊，这些人。但是我看到彼得呢就不同了，彼得早起，他体贴自己的肉体，他顺人的情面，他看人的外貌，他没有诚诚实实去传神的道，所以他没有资格将圣经写下来，到他年老的时间才有这个资格。所以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去学啊。这些虽然这些人是试探耶稣啊，但是他讲这句说话也是真理啊。所以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这是真实的。什么你都不顺人的情面，这个也是真实的。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个也是真实的。唯一个不看人外貌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神。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因为撒母耳是人，人是看外貌，看祷告时间凭着眼见，没有凭着信心。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眼见就是外貌，看着他高大，但是圣经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看人，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我就说说，很可惜，他知道很多人，每一个人都是信人的情面，每一个人都是看人的外貌，每一个人都是鬼诈，鬼诈的旁边没有诚诚实实，诚诚实实的旁边，你写下来，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人心给万物都诡诈，诡诈就是不诚诚实实，诡诈就是诚实的相反，歪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给我们看到，写下来，诚诚实实的旁边，写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也写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炮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就能行善。我们习惯讲谎言，习惯讲谎言的人怎么能够突然间能够去讲真理，讲神的道呢？除非这个人是得着重生，这个旧人死掉，新人从水里上来，一举一动有耶稣基督新生的样式的时间，这个人才能够讲谎言，改变成为讲神的道，诚诚实实的讲神的道。这是需要重生的人，需要神的话语的重生才能这样。现在他明白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不信人的情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信人的情面，很多人都是看人的外貌，连保罗以前还没信主之前也是这样，所以在不看人的外貌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先写第七节，后写十六节，先写第七节，后写第六节，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唯有耶稣是唯一个人是不看人的外貌，你写五章七节，然后十六节， 但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就是外貌，你在外貌那个旁边也写下来。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弟兄姐妹，当时一个被圣灵充满、被神大大使用的撒母耳，他看到大卫的儿子，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走在他面前，他以为是神是拣选他，因为他是看他的外貌，看他的身材高大，好像扫罗一样那么高大，好像扫罗一样那么英俊美貌。但是神对他说，我不拣选他。很明显是撒母耳是打算去拣选他。神说我不看他的外貌，很明显是撒母耳是看他的外貌。耶和华神说我不看他的身材高大，很明显是撒母耳是看他身材高大，觉得神一定是拣选他。神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如果这个法利赛人真是明白这句说话的时间，撒母耳记像十六章第七节，如果真是明白十六章第七节的时间，他称耶稣说你不看人的外貌，他应该知道你就是耶和华神。就很明显这个人是假冒伪善，心口不一。口就是说他不看人的外貌，但是心不相信他是耶和华神。弟兄姐妹，看不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啊？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节，口里面说耶稣基督不看人的外貌，如果他心里面是这样相信的时间，应该相信他是耶和华神。因为每一个人，连撒母耳，连那个保罗，连保罗他自己也讲，现在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看人的外貌。但是他讲到以前十六节，所以我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应人了，虽然凭着外貌应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应他了。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心口一致，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人是个新人。要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的人常常都犯这个错误，口讲的东西不是你心里面所相信的。这样的人是将人陷在不义的当中，神会将他处理他，神会毁灭他的。这些人是谄媚人，鼓励他不顺人的情面，等他拿着他的话的把柄来陷害他。这些人的心里面比毒蛇都更厉害。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罪人都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曾经多次多方顺人的情面，看人的外貌，没有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好了，我们再看了，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顺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他说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目的就是说，如果他说不可以纳税的，他就将这件事情告上该杀，借刀杀人，用该杀来处理这个耶稣。如果他说他说是要纳税的药，然后你就说这个人是卖国仔走狗，所以他问这个问题， 是要找他把柄，要陷害他。他说可以不可以？利税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税，我们该纳不该纳？你在这里旁边，以前保罗也有这个念头 ，OK？ 所以保罗悔改回转之后，他写那个的罗马书，他就这样讲。第十三章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得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享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罗马书13章第6节到第7节，你写着他问这个问题，保罗已经答了。13章6到7节，你在13章罗马书6到7节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可福音14章14节到15节，马可福音14章14到15节。以前保罗也是法利赛人啊，他也觉得是不应该纳税啊，但是他自己也纳了 ，OK？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法利赛人没有胆量讲出来要纳税，怕人说他是走狗，所以保罗信了主，他做个诚诚实实的传道人。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不信人的情面，不看人的外貌，他说纳税是应该的。他答了这个问题，你看耶稣怎么样去答。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什么是假意啊？口所讲的同心里面不相信，这就是假意。神讨厌这些，神会消灭这些人，这些是假冒伪善的人。你在这里旁边，假意的旁边，他讲这些话是要谴美人。写约伯记32章21到22，在这个假意的旁边，约伯记32章21到22，那个传道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以利户，他对约伯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叫我的主必快快的除灭我。”我们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个的约伯记32章21到22节，就算是知道也没有常常记在心里边。所以看见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相交的时间，看到很多人是顺人的情面，看人的情面，恶意奉承，这些东西我们要除，我们要禁止这些东西，免得我们被主除灭，被创造我们的主除灭。求神我们帮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用假意心怀恶意的来讲，让我们心口一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了。耶稣就说，这个像，这个银钱里边的像，和这个号，这个银钱里边的号，一面是像，一面是号，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就说，该杀的物是当归给该杀，该杀的物是当归给该杀。你在这里旁边十六节这个像和这个号的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物，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圣经说神的物是当归给神，所以在这个像这个号旁边你写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提醒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有圣灵的人就不属于自己，有圣灵的人就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将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神，用自己的身体来侍奉神。写下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写着这个像和这个号的旁边，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有圣灵的印记，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有神的印记就表明你是神的物，因为你们是宗家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体上荣耀神，用你自己身体上荣耀神，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你献上给神。你在这里将身体上献给神的旁边你写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十二章一到第二节，这些说话是等于什么意思啊？这些说话就是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就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神的物是归给神。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要将身体的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啊？因为我们里面有活的圣灵，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神 属于神的物就当归给神，你献给神。我停在这里，这件事情同前面十二章一到十二节有什么关联呢？很大的关联。再看十二章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起篱笆，挖了一座架脚池，盖了一座楼，这个全部的东西，那个地、葡萄园、篱笆、架脚池、盖了一座楼，全部都是这个园主啊，他租给园物，就往外国去了。园主的物应该归给园主，所以要交果子是理所当然的。该杀的物 当归给该神，神个物当归给神，原主个物当将国籍的归给他。你不去见去做个事情，他会将你赶离开，将这个原物，将这个葡萄园、篱笆、架脚起、柳、一座柳，全部给你能够接国籍、照国籍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大可以说要照国籍，要纳粮，要赋税，大可以这样讲。所以给我们看到原物那个比喻，血浆一刀血剑还没讲完，到了讲到沙边的时间，耶稣说是七件，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在这里旁边，在那个血浆是七节的旁边，你写下来血浆第二节，在这个果子的旁边，要从原物收葡萄园的果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个的那个神的物归给神那个旁边，你写下来血浆第二件和第九件。如果他不将国籍归给原屋了，第一会除灭他，第二会将这个原屋归给那些愿意接国籍而且交国籍的人。所以将在那个神的物当归给神的旁边，你写下来血浆第二节和第九节。弟兄姐妹，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
Yes.
基督徒要不要接国籍？
Yes.
好好侍奉神啊，你多接国籍，他多给 你田地来管理，将来换取很多个城让你来作王，这是好处来的。第一不会被除灭，第二这个福气不会转给别人。我们来到神面前，得了这个园屋、得了这个葡萄园，得了这个田地，得了这个篱笆，得了这个架脚起，得了这些这座楼，让我们安享家安，不要做个无利无图的人。就一座柳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从他丰富恩典里边安享家安。咱们在家安呢，多借国籍而且交出国籍的时间，主会不断的给你更大的恩典，将来也比很多个城来给你管理，要你作王。感谢神啊，我们明白了这个比喻，而且是清清楚楚的明白这个比喻。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就很稀奇他所讲的道，我们也很稀奇啊。弟兄姐妹，你稀不稀奇啊？
Yes.
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这些人打发这些人，这法利赛人打发这些人去，要抓他，把柄，也陷害他。耶稣还是去救他，怎么救他？要他好好接国籍，将国籍交出来。他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啊？因为很多法利赛人说什么啊？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的羊群。耶和华是好牧羊人，他承认自己是属于神的。哪里讲啊？回去诗篇一百篇。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是明知道他自己是属神的。诗篇 18篇第三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人。所以法利赛人是明白这篇道的，他都没有悔改。求神帮助我们做基督徒，做个智慧的基督徒，明白到我们很多的好处都是主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一切良善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而来的。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福气的时间，是要我们要结果子，到了时候要交果子。当神的仆人来到你面前要求你交果子，你不要杀他，你要说谢谢他，提醒我们要交果子，要我们将来得更大的福气。传道人来到你面前，不要你交果子，没有同你讲要交果子，这个是个撒旦的仆人，不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会传神的道，诚诚实实，不顺人的情面，也不看人的外貌，要你得着好处。求神帮助我们，不单止自己结果子，也同自己的儿子儿女讲今天你所听到的道，要他继续的来侍奉神，为神多结果子，使到父恩赐得荣耀，然后让神来大大献给你的家和你的儿子儿女，这样我们侍奉就满心高兴。所以在神的屋的旁边，你写诗篇100篇第三节，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属于自己的，他们应该是侍奉神。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将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所明白的道理，按照所知道所明白的行出来，让我们有这个信心行出来。好，现在我讲那个的复活这个道理，第18节。那当时呢，以色列人被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希律党人的教训，有三件事情他是误会的，觉得拿好处，不断的从神里面拿好处，觉得不需要拿出来。所以在这个旁边，葡萄园那个比喻的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20章35节，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保罗讲道的时间，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他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这样，你领受了福气，你不愿意结果子，你会失去这些福气，神会将这些福气拿回来给你别个人，而且会除灭你。所以我们要每一个都要结果子，每一个都要结果子。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时有三件事情法利赛人没有好好教导以色列人的。第一，觉得单单是来到神面前领受福气，没有什么责任，没有什么要侍奉，这是错误的。第二，觉得不需要纳税给地上的官长，这是错误的。第三，他们觉得没有私人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私人复活，但是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私人复活。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三样错误的道理流传在以色列人当中，现在也有这些东西进入教会里面。有些人觉得信耶稣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侍奉。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信耶稣不需要拿地上的税逃税。第三，我们觉得有些异端的教会到个地步，他现在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求神怜悯我们。当时的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他用什么东西来解释没有复活了？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强解圣经，以致他成为异端。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他说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说第二个有这个家人也娶他了，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也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留，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22节，那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来。末了，那妇人也死了。也当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是哪一个的妻子呢？七个兄弟都娶过她，七个兄弟都娶过她，但是都没有孩子。如果哪一个生孩子，你就说哦，这个属于有孩子哪个了？但是七个都娶过他，没有孩子。如果有死人复活的，这样就很 mess 了，很混乱了。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24节，耶稣就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很多时候，异端之所以出来，是因为不明白圣经，只明白一点点，只明白片面。第二，他们之所以错，因为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晓得神的大能。他用这个故事，这是人的故事，来抵挡神的真理。现在有很多啊，人在地上学到一些成语啊，学到一些以为自己有智慧的话语啊，用这些东西来抵挡神的话语。很可惜，抵挡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死人复活的道理。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就没有审判；有死人复活，就有永远的审判。很可惜，他们用人的故事，用人的故事强解圣经，以致到自己不相信有复活。他之所以不相信有复活，就是有这个的难处，因为将来很混乱，所以他不相信有复活。他相信神要求 做兄弟的，又为哥哥生子立后，他相信神这句说话，但是其他呢，他就加进去。你看耶稣怎么解释？原因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错，错错在哪里啊？如果他相信神的大能，如果他明白圣经，就会相信有死人复活。无论人的遗传，人的传统怎么是抵挡神，你也不要相信人的传统，人的遗传，你相信神的话语，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他不相信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凡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25节，人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人是不娶也不嫁。如果不娶不嫁，就没有问题了。OK， 而且从死里复活之后，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是夫妻的关系了。兄弟姐妹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儿女。所以他说，耶稣说25节，人从死里复活，这七个兄弟从死里复活，也不嫁也不娶。如果也不嫁也不娶，就不理他是什么。先前在世界上的时间，先前他是我的妻子，先前他是你的丈夫，也不重要了。要将来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就没有夫妻的关系了，就像没有这个难处了。我也感谢神啊，他们问这个问题，我更感谢主，他们答得那么美。 这也是真实的话，但不信人的情面，不看人的外貌，常常是个传神的道。耶稣所讲的是神的道，人从死里复活之后，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是说话要记起来啊。新约章二十五节，有些人强解圣经，就说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是这些神的儿子同人的女子来结婚，他是讲到是天使同人结婚啊，天使是不会嫁不会娶的 ，OK， 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没有可能天使是与人会有结婚来生孩子。他说哦，因为天使同人的女子结婚生了孩子，他成为这个 mighty man， 成为大能的勇士，成为什么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第六章第四节，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的有名的人。他以为这个神的儿子就是天使，人的女子就是人的女子，他不知道神的 儿子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是亚当的家谱，他不知道人的女子们就是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该人的家谱。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啊，信与不信一切充分的时间，耶和华见到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等神的时间，神明明将他赶离开，将家人赶离开，分开两个家谱，就不应该合在一起。人不理神的话语，不理神的作为，藐视神的话语，所以神用洪水来审判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天使与人交合，以致生出上古英茂英武有名的人 ，OK？ 好，我再讲，天使是不嫁也不娶，不会结婚的 ，OK？ 做了多少天使，就是多少天使，天使不会增加，天使不会减少，将来上到天堂的人口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不会通婚是这个原因 ，OK？ 弟兄姐妹明白吗
？Yes。
好，第二十六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荆棘篇，荆棘篇上所载的吗？你在这里荆棘篇的旁边写下来，创世纪三章第六节。神对摩西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你没有念过这个经文啊？当然有念过啦。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在这里二十七节写的讲这些说很美啊。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耶稣在那个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耶稣基督仲未被十字架，仲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保罗写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 保罗就说，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讲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神，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还没尝死的滋味，所以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就说了，神不单只是死人的神，也是活人的神。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的成了血肉之体，得要藉着死败坏来掌死权的，就是败坏那个魔鬼，败坏他的时间，就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耶稣基督并不是救拔天使，那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单止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且从魔鬼的手中，按照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从他手中将那个死亡同阴间的钥匙都夺过来。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拿权握的，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即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不会再死，他就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因为他胜过死亡又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保罗就说，神不单只是死人的神，神也是活人的神。所以他写那个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间，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祝福你，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并且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耶稣还没死之前，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如果神是活人的神的时候，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字改成活，亚伯拉罕本来是死了，现在活，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是个活人。本来他死掉，在神来看他是个活人，就很明显亚伯拉罕是从死里复活。哎呀呀，耶稣讲这个道理真是很宝贵，真是很宝贵。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大错了，感谢神。人之所以错，因为不明白圣经，人之所以错，因为不明白神的大能，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且能够解释这个圣经解释得那么清楚。我们深深感谢主啊，我们向你恳求，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思想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不要用我们自己无知的心来抵挡真理，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反复思想，不是因为不明白，不是因为不晓得来抵挡主你自己的真理。帮助我们不明白的时间就背起来，反复思想，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有一天，你就将这个宝贝的道理来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明白的时间，我们也要传给别人，让我们与别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